又一个解决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人。新罕布什尔州位于美国的东北部，这里的冬天寒冷而漫长，但到了春天，整个地区便被大片的草地和枫林装点得绿意盎然。2013年4月的一个清晨，一个华人走进了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主任爱德华·辛森的办公室，隔着桌子递给他一份手稿，说他准备待会儿就把这篇论文投给世界权威学术期刊《数学年刊》，论文题目是《素数间的有界距离》。这个叫张义堂的华人已经58岁了，鬓角有了白发，来到新罕布什尔大学14年，仍然只是一位讲师。他发表过的论文呢，少得可怜，总共只有2篇。上一次还是12年前，再上一次是1985年。因此，晋升为教授的提议曾经遭到了系里同事的反对。至于我们刚才说的那本期刊《数学年刊》，它是全球顶级的专业刊物，整个2013年一共收到了915篇论文，但是只发表了其中不到 4%。 系主任爱德华·辛森后来说，直到那一刻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研究这个。系主任知道这篇论文的分量，他只是有些震惊。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什么呢？这篇论文研究的孪生素数猜想十分的古老，最早啊要追溯到欧几里得的研究，这个难度不亚于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和黎曼猜想。长久以来，无数人想要解决它，其中不乏很多伟大的数学家，也就是整个人类中最聪明的头脑，但是往往才踏出第一步，就如同置身于梦魇。当时的数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张义堂这个名字。张义堂长得斯斯文文的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性格有些孤僻，与人合租在离新罕布什尔大学约13公里的地方，每天呢坐公交车上下班，每学期上4门课，按日结薪，没有研究经费，就连数学系的同事都常常忘了他的存在。当地不足百人的华人小圈子对他也是知之甚少，只把这位同胞啊看作一个古怪的人。离开系主任的办公室之后，这位古怪的不出名的讲师张义堂投送了他的论文。这一天是2013年的4月17号。很快，数学年刊的编辑收到了这篇论文，但是呢，有些拿不准。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去求助相关领域的权威人物。这一天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解析数学家恩里克·邦别里正好在教室餐厅用餐。数学年刊的编辑就径直走向了他，语带困惑地问了：邦别里教授啊，我们收到了一篇关于孪生素数的有界距离的论文，是一个不知名的华裔数学家寄来的。我们收到过太多这种论文，该怎么办呢？如果说素数研究领域有世界公认的权威的话，那么邦别里教授就是其中之一。基于对素数的研究，他获得过1974年的菲尔兹奖，这可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。事实上，很多年以来，许多数学爱好者纷纷发送邮件给邦别里教授，声称找到了解决孪生素数有界距离的方法。对此，他认为最恰当的回复是：不要发论文给我，我也不看。还有另一位数学家，圣何塞州立大学的丹尼尔·戈德斯通教授，他说的就更直白了。他说，我可以说是拒稿的专家，我见过许多声称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人，但他们写的都是垃圾。 戈德斯东教授有这么说的底气。他曾经是最接近这名孪生素数猜想的人。2003年，他与另外两位数学家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果，离终点的距离只差分毫。但是最后呢，数学家们都悲观地认为，目前我们受知识和方法的限制，这一步是不可能跨过去的。戈德斯东还说，他在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答案了。还有另一位接到审稿邀请的数学家亨里克·伊万涅茨则很快就开始研读张益唐的论文。他一开始啊，没有多大兴趣，以为又是哪个数学爱好者的妄作。但是渐渐的呀，被深深吸引了。他发给数学年刊的编委彼得·萨奈克教授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就是，这篇论文有一个好的想法。到了第二天，邮件的措辞就变成了，这篇论文有一个很好的想法。随后，伊万涅茨以一封封邮件递进着自己的惊讶。
这篇论文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。这篇论文可能是对的。这篇论文非常可能是对的。我认为这篇论文是对的。
审稿的第二周，伊万涅茨教授把自己关在了家里面。他不再看张益唐的论文，而是按照张益唐的思路重写了一遍。写完，他确信自己的结果与张益唐的别无二致。第三周，伊万涅茨开始逐字逐句挑论文里的错误。后来啊，张益唐说，伊万涅茨挑得非常细致，比如文中有一个英文单词应该是复数，自己用成了单数，但是论文是对的。